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，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诗篇112篇第一节，诗人说：敬畏耶和华，甚喜爱他命令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在这新的一年，你有心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吗？每天的灵修将是关键。我们越认识神，越亲近他，就会懂得敬畏他，并且爱慕他的话语，喜爱他的命令，甚至是到热烈的程度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没胃口。我们思想没胃口这个题目，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八章1-12节。尼希米记第八章1-12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你们要顺从耶和华。
顺从耶和华，顺从耶和华，敬畏他，听从他的话。你们要顺从耶和华，顺从耶和华，敬畏他，听从他的话。这就是大福，这就是大福，请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，这就是大福，这就是大福，请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。
记第八章1-12节，到了七月，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。那时，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，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。七月初一日，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。在水门前的宽阔处，从清早到晌午，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，众民侧耳而听。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，马他提亚、示马、亚奈亚、 乌利亚、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，皮大亚、米沙利、马基亚、哈顺、哈巴大拿、撒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，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，他一展开，众民就都站起来。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，众民都举手应声说：“阿们，阿们！”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。耶稣雅、巴尼、士利比、雅敏、亚古、沙比泰、何地亚、马西亚、基利他、亚撒利亚、约撒拔、哈南、皮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，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，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，讲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。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，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，对众民说：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，不要悲哀哭泣。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。又对他们说：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，说：今日是圣日，不要作声，也不要忧愁。众民都去吃喝，也分给人，大大快乐，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尼希米记第八章一到十二节。我们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二章二节，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，经文说道：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成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彼得前书二章二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彼得前书二章二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：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彼得前书二章二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没胃口。最近我患了一场重感冒，胃口尽失，有时一整天下来，我觉得只要喝水就够了，不需要食物。但我知道不能长久这样下去，我需要恢复胃口，因为我的身体需要营养。当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被掳之地返回家乡时，他们的属灵胃口也不佳，他们已远离神和他的道路。为了帮助百姓恢复灵命的健康，尼希米安排了一场圣经讲座，以斯拉则是教师。以斯拉从早到午间宣读摩西律法书，用神的真理喂养百姓，百姓聚精会神的聆听，他们都渴慕神的话语，甚至在隔天族长、祭司和利未人还到以斯拉那里研究律法的含义，因为他们想要从中得到更深的教训。当我们觉得与神疏远或灵命软弱时，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获得属灵的养分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 现在即求神使你重新渴慕与他建立关系，并开始以他的话语喂养你的身心灵吧。求主拨生命饼供我需要，正如当年你在海滨所行，透过圣经字句得见主面，我灵安静等候生命之道。上帝话语为我粮，主内成长自健壮。
一段经文，
一句真言，
深入浅出的信息，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。
今天我们思想没胃口这个题目。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，不只是重建城墙，同时也要重建百姓的灵性生活，但这不是靠他一个人能做到的。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的祷告是基于神的话，相信神一定也给尼希米在属灵的建造上有特别的智慧。在重建百姓灵性生活上，尼希米请文士以斯拉来带领。以斯拉记七章六节记载，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，他是敏捷的文士，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，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，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。第十节，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文士以斯拉是一个爱慕神话语的人，天天读圣经，继续不断从神的话语得着智慧和亮光。他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知道怎样行能讨神喜悦，并且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当耶路撒冷城墙修建好了之后，紧接着就是百姓的归正运动。尼希米记八章二到三节记载，七月初一日，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，在水门前的宽阔处，从清早到晌午，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，众民侧耳而听。为什么是七月初一日？因为这一天是摩西律法中所规定的吹角节。请看民数记二十九章第一节，七月初一日你们当有盛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，是你们当守为吹角的日子。按照摩西的律法，以色列会众在这一天要举行盛会，向神献祭表示感恩。吹角节是犹太人的新年，再过十天就是赎罪日，这十天是他们反省祷告和悔改的日子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到五十二节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将来号筒要高声吹响，主要再来，所以吹角节有很深的属灵意涵。弟兄姐妹，在新的一年开始，我们有新的属灵征战。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，保罗说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吹角也为征战，在这新的一年一开始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抵挡魔鬼的诡计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四到十八节，保罗说，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靠着圣灵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从清早到晌午，百姓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，聚精会神的聆听以斯拉宣读律法书。从清早到晌午，估计有五六个钟头之久。祭司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别的木台上，表示尼西米他非常看重这件事，为以斯拉特别预备了木台。尼西米记八章五节记载，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，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，他一展开，众民就都站起来。众民为什么站起来呢？表示对神话语的尊崇。当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，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，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。今天我们听到是舒舒服服的坐着听，有时候听到不专心，心猿意马，分心在想别的事，没有把神的话听进心里。当时以色列众民已经很久没有听见神的话语，他们是站着恭敬的专注的听，而且一听就是五六个钟头。除了以斯拉之外，还提到好些人的名字，这些人的功能好比是以斯拉的助教，帮助百姓明白律法。尼希米记八章八节记载，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，讲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。这半天他们好好的明白神的话，当神的话一讲解出来，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，百姓听见神的话都受感动，尤其是读到摩西在律法书上呼天唤地向以色列人所做的见证。他们所遭遇的正如经上所记，他们知道自己得罪神，没有遵守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，神因为他们的罪就把他们分散在万民中，而如今他们重新被召集回来，他们怎么能够再违背神的话呢？十八世纪初的北美，在约拿丹·爱德华兹所处的年代，北美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已经失去了早期的热心和虔诚，甚至在英国，五十年来清教徒的人数正逐步下降，许多清教徒冷淡退后，在灵命上没有追求。当时适逢欧洲启蒙运动火热展开，人妄想用自己的头脑代替神的启示，对自己的知识过分自信，结果瞎了心眼。爱德华兹深感要靠着神的大能把人的心意夺回，使人顺服基督。1731年7月8号，他在波士顿讲道，讲题是神因人的倚靠得着荣耀。讲完这篇道之后呢，波士顿的两位牧师普林斯和古伯认为这篇信息太宝贵太重要了，应该印刷成书。这是爱德华兹出版的第一本书，他把约翰加尔文的神学思想整理成为完美的系统，前后呼应，一气呵成。十年之后，1741年7月8号，爱德华兹在康乃迪克安田镇在这儿讲道，那天他的讲题是罪人在愤怒的上帝手中。这篇讲道极其震撼，据说爱德华兹当天语气平和地讲，当他讲到罪人啊，你们的处境是何等危险，何等可怕，你们被上帝的手握着，悬在一个愤怒的火湖上，这火湖是无底的深坑，充满了愤怒的烈火。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，只因为上帝的手把你拉住，使你不至于往下坠落而已。圣灵在会众心里大大做工，有人因为懊悔自己的罪哭了起来，有了抓着礼拜堂的椅子，深恐神把他扔进地狱里去。爱德华兹因此不得不中断讲道，等到会众情绪稍微平稳下来，才继续讲下去。在结束讲道前，他诚恳地呼吁，所以凡是还没有归向基督的人，现在要醒悟过来，逃避那要来的愤怒。全能上帝的愤怒现在显然就笼罩在大部分在座的各位之上，每个人都要赶紧逃出索多玛，逃命吧，不可回头看，也不可在平原站住，要往山上跑， 免得你被剿灭。讲完了，爱德华兹带领会众祷告。1735年到1743年这八年间，神使用爱德华兹和乔治·怀特菲德这两位仆人在北美新英格兰兴起了属灵大复兴。有人说，爱德华兹多年来在新英格兰的大地上撒下了火种，而怀特菲德则把这星星之火吹成了燃遍整个新英格兰的大火。爱德华兹的会友回忆，当爱德华兹他的眼睛逼视着会众，从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，自然地说出心灵深处神要他说的话，就是你感觉到神实在是与他同在。而怀特菲德他讲道时活像一头狮子，带着诚恳的语气，带着说服力和火热的爱。当他在伦敦举行露天布道的时候，他那洪亮的嗓音一英里之外就可以清楚听见，许多人听到之后眼泪夺眶而出，悔改归向基督。1740年怀特菲德在波士顿最后一场讲道，来了23000人，大家很有属灵的胃口。有一次怀特菲德在坎巴斯兰的山坡上对着20000人讲道，神的灵大大动工。尼西米记8:13记载，次日众民的族长、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。吹角节结束了，当一切都恢复正常之后，这些民间的领袖和宗教领袖却在第二天主动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，要更多的明白神的话。今天教会如果只是热衷于办活动，活动结束以后人群散了也就结束了，但弟兄姐妹对神的话语无心追求，始终不明白，结果教会变成萧规曹随，只注重仪文和传统，没有属灵的生命。但是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，城墙也建好了，一切有了新的开始，众民的族长、祭司和利未人深感有责任教导百姓神的话，他们主动地留下来继续接受培训。如果教会领袖不是只把心思花在办活动上，而是愿意更多明白神的话语，那么他所带领的弟兄姐妹就有福了。英国有一位知名的传道人，名字叫罗杰，有一次他讲了一个很特别的见证。他说，有一天我在家里打开圣经一看，全都是空白的，一点文字也没有，我很稀奇，就到邻居那里看他们的圣经，怎么也是空白的。我突然发现神将他赐给人类最宝贵的话语收回去了，于是各处的基督徒都急急忙忙去寻找那些他们以为熟读圣经的人，请他们把所记得的经文背出来，可是凑来凑去也凑不齐，有的背来背去就只是约翰福音3:16。信徒这才开始懊悔平常没有详细查考阅读圣经，有的甚至开始嚎啕大哭，恳切求神不要收回他的话，仍然将他的话赐给人。罗杰牧师说，就在我心里最难受的时候，我忽然醒了，啊，原来是一场梦。当时晨光由玻璃窗照进屋子里，我看见圣经还摆在桌上，我急忙下床打开圣经一看，只见一字不缺，我便流泪感恩，立志要好好读神的话。感谢神，他从天上赐下他的话语，如同玛拿从天而降，我们不但要天天拾取，而且要倍加珍惜。求主给我们有属灵的胃口，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采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让我们期待每天饱尝灵粮的甘美，并且在主里天天长进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主啊，我深爱你。
我深爱你，深渊我永属你，愿你居我里，永不分离。主啊，我深爱你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，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，不是只满足于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，而是渴慕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因为你要我们长大成人。主，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了你的居所，我们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，你要我们近前听，要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要我们向你大大张口。在这新的一年，首要之事就是好好读你的话语，你要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你说我们向你大大张口，你就必定给我们充满。主要当我们饱餐灵粮，沐浴在你恩光中的时候，世界对我们的吸引就消失了，我们对地上的事，对最终之乐就失去了胃口。愿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再次提醒我们，叫我们省察自己属灵的光景。愿主施恩赐福，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顺从耶和华，顺从耶和华，敬畏他，听从他的话。你们要顺从耶和华，顺从耶和华，敬畏他，听从他的话。这就是大福，这就是大福。